我是报会员，我本来是我是报会员，我本来是北平人，但是离开北平已经将近40年了，所以我的话不纯了，乱了，什么话都有。我1959年回到香港去，一直就在香港播道神学院工作，学院名字叫做 Evangel Theological College。20几年一直在那边。我们的学院呢，虽然是播道会主办的，但是学院的学生呢，却80%是从不同的教会来的。现在我们有60几个学生。我自己这次是特别是有几个聚会呢，一起过来。在这里大概前后有2个月的时间，完了这里再有1个礼拜，我就要回到香港去了。
我叫殷炳仪，我先生是陈瑞，我是原籍浙江，但是一直在生在上海，一直到当共产党来的时候，我们就到台湾，在台湾念完大学，念化学系，到美国也很多年了，在不同的城，在 Cornell， 在 Boston 念完，那么现在在 NIH 工作。我有2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女孩，一个10岁的男孩。我先生是学造船的，我婆婆和我们在一起，我公公已经过世，家里面很多亲戚，就是很感谢神。
我是郭和刚，我是山东人，我是长大在香港，我是在台大毕业化工系，然后就到美国来改念化学系。现在在杜邦公司做事，然后本来是在 Delaware， 现在在那个 North Carolina Kingston 一个很小的城。
我是韩伟，我从台湾来，我是1955年在国防医学院毕业，1956年到美国来进修。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神就让她成了我的妻子。在1960年我们结婚，1961年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然后1961年我们回国去，在国防医学院教书，教了4年，又回到美国来，在美国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 Medical School， 那也就是我受训练的地方，在那个医学院里做事做了5年多。1970年的年底回国，在中原理工学院做院长，做到1975年的5月，政府开始办一个新的医学院，叫阳明医学院。政府要我去负责那个学校，所以1975年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在阳明医学院做院长。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弟兄姐妹见面，谢谢各位。
我叫王小子，我是1963年。到美国来的，在195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认得韩院长，大家都很认识韩院长，我想他也是许多现在青年人在服侍主的这个道路上面的一个表范，许多人都拿他作为一个模范。那么我也很赞成这样的看法，我想在1958年，我刚刚讲到第一次见到韩伟，那么。我对他所做的许多事情都相当的佩服，包括他对于选择妻子的这个方法跟他的眼光very good taste。 那么我想姐夫对我个人在灵性长进上也有许多的帮助。另外一位是殷炳仪姊妹，她是我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1年多的时间也蒙到她的带领，她对我在信主的道路上在早期有很大的影响。郭博士跟包博士都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我就不能够更多的介绍他们，也许他们在各位在各个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们大家对他们能够更深一层的认识。那么我就不想多讲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不只是我们在信心上面有长进，同时也真是要我们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大家晓得，在彼得写信给教会的，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讲的是他要求信徒们能够在信心上面能够建立有所建立。 然后他讲完这一点之后呢，他继续下面讲下去说，不止在信心上面，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是一个活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然后呢，有了德行之后呢，要加上知识，加上这个 knowledge。然后在底下再讲到，不但是有知识，还要讲到节制，讲到忍耐，讲到敬虔，讲到爱弟兄的心啊，再讲到爱众人的心。这是一个基督徒长进整个的过程，所每样都需要包含，都需要有的知识。这样事情是在整个长进过程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个名的认识是什么，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我们不能说有信心就够了，信心是我们的开始，信心是整个的开始。那么在知识这一点，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有许多的一个教训啊，比方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里面对于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劝勉，他说，我所祷告的，他写信在信上讲，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啊，做诚实无过的人。那么一个新的人，一个认识主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有个现象是什么呢？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知识上面是渐渐更新，如同照他主的形象。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想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思考一下，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能够有一点点的研讨，好吧？我想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 panelists， 请他们花我刚刚讲像五分钟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讲一点点他们个人的认识是什么样。我想也许请方牧师最先讲好了，让另外几个 panelists 可以做个模范。
大家好，为的是我能看见后边的人，所以我还是站起来好了。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愿意从一个角度来思想啊。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特别像我们这么样的一个团体，我们必须要把思想好像开通一点。我所以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教会有它自己的信条，每一个教会有它自己的特别的地方。在这么样一个团体呢，我们不能够讲自己特别的地方，也不必讲自己的信条。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应当相信的呢，就是说圣经讲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保罗讲了一句话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句话实际上很难翻译，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因为标点呢有点困难，所以更难解释。大家如果看到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呀，对哥林多人说，你们应该效法我们。下面说，不可过于圣经所记。那个、效法我们这句话很难解释，怎么样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但是如果要是把标点稍微改一改，你如果看呢，说你们应当效法我们。在那我们两个字后边呢，假如我们加上一个好像冒号哈，就是引用一句话的时候，那个两点，换句话说，保罗说呀，你们应该效法我们，下边那句话呢是这个效法的内容，在什么事上效法我们呢？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效法我们，保罗说我们所相信的标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所记的。你们效法我们呢，就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不要过于圣经所记，也不要多过圣经所记，也不要少过圣经所记。我们有的时候容易在信仰上多过圣经所记，就是说把我们教会的传统，把什么东西都加到教会里，加到信仰里边来了。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之中啊，没有办法脱离教会的传统，每一个人都有。不论我们说我有宗派，我没有宗派，不论我们怎么说，你逃不出那个教会的传统去，一定有。但是当我们讨论信仰的时候呢，不要把教会的传统跟信仰混到一起。传统重要，有它的历史价值，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在真正圣经的真理上面要站得很稳，要抓得很紧。但是进入到教会的传统了，教会别的事情了，我们把那个认清楚，那个只是人的传统， 那个不能够跟圣经的教训有同等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要超过圣经所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不可以少于圣经所记。换句话说，凡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不可以把任何一部分把它看为不重要，把它放下。只要是圣经的教训，这个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圣经的教训以外，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是为陪伴的，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教训。教社会的传统、教会传统都是陪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教训，而不能够跟圣经的教训有同样的价值。我们的神学院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我觉得都有这个立场，不论相信什么，只要你能够证明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就准他相信。在神学院里边，我没有在任何事上，我们都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固定立场，只要你能够按照圣经整个的教训来证明这是圣经的教训，你就可以这样教，你就可以这样相信。我觉得呢，这么样呢，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在真理上有根基，一方面呢能够容易和别的弟兄姊妹有更亲密的交通。我们只要相信圣经，我们都站在同一个根基上边就可以了。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常常在想，我们一个人深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常常有的时候做中国人，有很多中国的孔孟教训是非常好，叫人要爱人如己，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行不出来。然后我觉得我们一生就在那里寻求一个真理，那尤其是学科学的更有一个态度，说什么是真的我就信，什么不是真的我就不信。我们有的时候做实验也是这样子，假如我得了这结果，那我只有这样子相信。所以也许就连到一点，我为什么会信圣经是神所默示。在我高一的时候参加一个夏令会，有一位传道人把圣经从前到后整个有系统做一个介绍。他说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当很多伟人在我们写传记的时候都是在他做了伟大事之后写，但是在这里记载了一位在他没有生以前就开始写他的预言，一件一件的事情这样子的写，然后等到他来一件一件的预言，就是让人觉得很稀奇。然后我想，当然这个为什么会信是也不是很快可以讲完，要也许我们要多去知道，因为信道是从神的话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若是我们不听见，我们怎么能够信？所以就是说信这位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觉得说跟我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实在当我们信了以后才发现说对我们有这么大切身的关系，若是我们早知道我们就早信了。我想很多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像刚才彭牧师说信了以后要加上知识。我想知识就是说一些基本的事情上面觉得可信的就信了，像一个人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跟你讲99件事情都应验了，那么他讲的另外一件事情你虽然没看见你也就相信了。我想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说要100%的 proof 到我们才能够证实才能够相信，所以我就就说只是说真的不但是说有来生的盼望并且有今生的应许。若是我们有机会，我们以后再可以多交通神的话，句句都可信的，就是这样。
昨天下午我们刚刚开车到了这个夏令会的时候，第一个人我碰到就是 David Zhao， 他说你明天是 panelist， 那我说我从来没有到做过这种事情，而且也不配，因为跟这么多位学者所讲坐在一起，他们都是很对神的信神的那个能力都很高，我是等于是在他们面前是等于是幼稚园一样，所以我就说我可以 try 一下。所以我现在就是准备就是光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跟你们 share 一下，看看我到底是走得对啊还是走得错，就是希望大家跟我 share 一下。就是当我在那个念大学的时候，念化工的时候，那个我第一个很 frustrated 很那个感觉很烦恼的事情，就是当你念化工的时候，你只是把所有的原料放在一边，放在一个桶里面，然后外面另外一个管子出来，就是最后的东西，你的成品在中，当中的东西你从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相信马淑丽还有这个还记得，就说我们所要量的就是温度、时间跟那个浓度跟那个压力，到底里面怎么做、怎么反应，从来不知道。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们的那个学生就像那个厨子里面的大厨一样，他把所有的那个盐巴、胡椒一撒进去，他把温度、他把时间这样一翻一下，它就是一个菜出来。所以我们的那个方式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比较好像 scientific 一点，把它都抄下来，所以下一次还可以重新做同样的东西。但是厨子就不一样，他们是把他们的东西完全是靠近他那个经验去做。所以等到我毕业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事情，就是不知道当中是怎么回事，就是把一样东西放进去，然后一样出来，其中怎么过程、怎么反应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改到化学去了。我就说我念了化学以后，我一定知道它当中是怎么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一定要很懂它其中的事情，所以我就改念化学了。结果化学念的时候，当然知道很多其中的那个反应的原因，怎么做成，但是当你越学深一点的话，你觉得你自己越不知道，越来越不知道。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这个东西是说，你好像你是要一定要追求那个真理，但是事实上那个真理在那里你是永远不能达到，你是一定要相信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种情形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不够，我是没有办法从我个人的那个事实去达到那个真理，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到教堂去，然后就信神。但是像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我还是很幼稚，在这个信神的上面，就是我是继续去 try to 追求一下真理，然后希望神去跟我给我启示，然后就是启发我可以继续的深造一下。
我是9岁的时候得救重生接受主耶稣的，那个时候是一个传道人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他数算这些罪，然后说你们应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法。那个时候他的传福音让我受感动，我就接受主耶稣，就认罪悔改。后来等到在自己长大的过程中间，就常常喜欢问韩伟，你到底信错了没有，是不是你的信是当时一时的感情作用，或者你的信因为你的父母亲信所以你就信了，到底你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今天回答的这个 panel 的这个问题的内容是，你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有一段的时间就是自己在整理自己的信仰，到底信些什么，到底凭什么相信，是不是就是糊里糊涂的信的，然后就因为信了所以就知道我信对了，还是的确越想越研究越思考越知道自己信的是对的。我的答复就是后面这个说法是对的，我越花时间去思考去分析去研判我自己的信仰，我越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收获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所以信的内容的第一部分应该是说信有上帝，人非有这样子的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信有上帝，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不仅仅信有上帝，而且信这个上帝是一个启示的上帝，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说我们要寻求他的话，他有办法让我们找到他。如果神不是这样一个启示的神，我们人就苦死了，你永远找不到他。所以信的内容从希伯来书里面我所能了解的，第一就是要信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这个就是上帝， 圣经里面给的这个上帝的定义就是他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并且要人为他向他负责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主宰。信的内容的第一个就是说信有一个上帝，而且他启示我们可以寻找到他。那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先圣先贤都信有上帝的，他们也信，他们也许不称呼上帝，有的时候称呼上帝，有的时候就称呼是天。很多的宗教也是，他们是相信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的。所以我的信仰上面我说第一个内容就是这样相信，那么这个就包括很多别的宗教他也有这样子的信仰。当然这个就把无神论的人就撇在一边了，所以碰到那些不相信有上帝的人，我就要跟他说，我说我信上帝信得有理，我说你信无神你有什么道理，我们来讨论讨论。所以这个变成我最近常常喜欢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大陆上出来的人大部分是受一种洗脑的教育，就是告诉他们说没有上帝。所以我们信仰的第一个内容是我们信仰有上帝。然后你就发现在雅各书里面讲光信有上帝还不够，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那就表示如果我们信仰的内容只是说我信有个老天爷，我信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那个内容不够。所以雅各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信心的内容的时候，特别讲到只信上帝有一个，你信得不够，魔鬼也信那个。所以信心的内容是要超过那个。我通常喜欢讲我的信仰的内容是我引用早期教会的使徒信经，就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然后后面就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然后说我信圣灵，所以讲到圣父圣子圣灵，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其实你把这个归纳起来，就等于包牧师刚刚讲的，我信圣经全部都是神所启示的。所以这样子一个 statement of faith 或者说是 apostles creed， 就是说使徒的信仰，可以说是我个人整理了以后，我觉得早期教会的众使徒们实际上已经把我们信仰的内容说得非常的具体。我们信应该知道我们凭什么信，我的确信是信这些，也就包括刚刚包牧师和英姐妹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虽然使徒信经里头没有说这样一句话，其实他等于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些大家应该共同公开承认的信仰的内容说出来。包牧师也一开始的时候特别讲到，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教会和一个教会会对某一些的特别的信条不大一样，所以我有的时候喜欢把我自己信仰的最最小的圈子说出来，我说是我只画那么一个圈子是信仰的内容，所以不管他是哪个教会，如果他的信仰包含这些，我说他是我的弟兄。那么我这个圈子画得很简单，我说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承认耶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求耶稣赦免他的罪并且请耶稣做他的主，我说你是我的弟兄。所以我这个圈子画得很小，也许这个讲出来有人不尽同意，不过我抛砖引玉，谢谢各位。
好，谢谢各位 panelist 所刚刚所分享的韩院长画的圈子，他说是很小我说是很大，是最大的圈子。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跟他的表兄妹在门口玩，那么他们也有时候在里面玩，有时候在外面玩，最后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听我的小儿子跟他的小表姐讲，他说你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晓得在门口有一个擦脚的东西，一个 doormat， 对不对？这个我这个小侄女出去的时候呢，她出去也在 doormat 擦擦脚，然后再晒出去。她这个侄女出去的时候不要擦脚，进来的时候才要擦脚啊。那么这说我们呢，要对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对我们所认识，对我们所信的东西，真是要有一个了解，我们才有，对我们才有功效。我们只是说知道，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的话是没有功用的。有一句话大家也许听到说啊，他说 Christ died to take away your sins, not your mind。 基督 为我们死，是把我们的罪带走了，把我们的罪除去了，不是把我们的脑筋除去了，不是把我们的头脑除去了啊。所以我们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我觉得在北美的许多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对于我们所信的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所以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信的传给我们的同胞，传给这个不信的时代。那么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对于你们所信，对你们所看到的，对你们所听到的，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想就邀请你们就提，现在可以提起来，好不好？现在就请你可以发问。
就是抛砖引玉了，如果我不发问呢，大家很客气，不大愿意发问。那么平常我也不大愿意问问题呢，今天因为在座的人跟我都有点关系。
他说跟我们都有很多的关系，是吧？我觉得的确是很深的关系啊。特别沈教授跟我都是讲北平话，而且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我脑子后面没头发，沈教授脑子前面没头发，而且他头发比我去的还多，所以他是前辈，老前辈了，是吧？Seriously，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很实际、很重要。信望爱不可以分，但是这三件事情与我们刚才所讲的好像都没关系。是不是重要呢？我觉得是这样。信呢，可以说是生命的根基开始，整个合到一起呢，应该是生命的果子。没有相信主耶稣，我们谈不到信望爱。但是相信了主耶稣了，有了生命的根基了，我们有生命了，望和爱呢，应当是自然的果子。没有那个果子，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不完全。所以虽然这三件事都重要，但是讲到生命的问题呢，信应该是最重要，因为信是根基。其他的是生命的果子。那么你说有了根基没有果子行不行啊？也行，不过没用，是吧？一棵树，你一个苹果树，有了树根了，有生命，但是没果子，你说行不行啊？行，不过没用。所以望爱也不能少，我觉得。不晓得别位有没有补充？
你说，就是他希望把一些人去带到神里边，让。去跟我们分担，一起相信神。但是很多人说我是佛教徒，我到庙里面去的，或者是我碰到一些是天主教徒，说我不相信那个基督教的。在这种情形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他带领到神前面，跟我们分一起去侍奉他？
他如果稍微懂一点佛教啊，他就知道所谓的佛教并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哲学，而且是一个无神的哲学。释迦牟尼先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讲究人死如灯灭的一个人。只不过他的那一套东西到了我们中国来了以后，加上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就是什么都拜，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怪力乱神那一类的什么都拜，所以在中国就变质了，变成一个宗教。所以如果对知识分子告诉他佛教是有问题的，他很容易可以发现他有问题。他通常说他是佛教徒，是他说因为他的父亲母亲是这样子做的，所以他就相信的。那么你可以很容易的告诉他，就是那样子的信心是信得迷迷糊糊的。当然我也不鼓励基督徒这样信，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为什么信？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信的，所以我就信了。我觉得那样子的信心是纯感性的，完全是感情的。现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你可以跟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信。你如果信佛教，你也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信。佛教第一个困难不大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宗教，第二个就是它所敬拜的对象啊，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比方他拜什么菩萨或者拜什么，你可以问他这个你不敬拜的对象是什么。那么他立刻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是要找寻宗教的话，他应该敬拜的对象至少应该是那个 creator， 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这个就像使徒保罗在 《使徒行传》17章像雅典的人说的话一样，他们是什么都拜，甚至于连他拜的对象他都不知道。你只要一 point out， 告诉他你拜的对象你应该知道，他就会发现他拜的不对。那么你先带他要追寻这个上帝，然后再带他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仍然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的带下来。所以对于像佛教徒传福音，如果他羡慕真理，他真的想了解的话，不难。
天主教，
陈太特别说要我让我讲一讲，如果遇见天主教的人怎么办？天主教基本上来说呢，他们应该也是相信我们这本圣经，但是呢，有很多时候他们加了很多别的东西啊，另外那些东西呢比圣经教训还多，加了很多那些东西进去，那方面错误了。但是呢，我自己就认为呢，如果他真相信耶稣了，天主教里边可能有真得救的人，他信了耶稣了，出于无知，他还相信别的东西，相信很多天主教那些个传统，他出于无知，他根本没有人教导他。所以我觉得像天主教徒呢，我们不必讥笑他，也不必批评他，先跟他讲清楚是不是信耶稣了，是不是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他相信耶稣了，他承认耶稣赦免他的罪了，我们承认他是基督徒。如果他肯决定讲这一句话呀，我们不必批评他，他已经就违反了天主教的教训了。因为是天主教，他永远没有保证说我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带领他明白圣经的教训，说信耶稣罪得赦免得救了，这个他已经迈了很大一步了。那么他如果这样信了以后呢，慢慢他继续在真理上追求，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明白更多的真理。所以不用跟他辩别的，我觉得不跟他批评他，就跟他讲是不是信耶稣了得救了，我觉得那个很要紧。对，别位有没有补充的？
还没有别样的问题。
他说他从小就有一个敬拜神的观念，他敬拜妈祖敬拜十几年，来到美国找不到妈祖了，他仍然有一个信靠神的心，这里只有一个神，就是耶稣了。他希望耶稣能够取代妈祖的地位。他来到教会里听到，他很有渴慕的心，但是他一直有一件事他不能够胜过的，我不能够背叛妈祖。我信了他十几年，并且你们教会里把妈祖说都是偶像，妈祖没有做坏事，妈祖没有教我做坏事。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福音对一些不信主我们应该有一点经验，不要先把他排斥得很厉害。他讲，我说我从来不说妈祖，不对，妈祖有这人没有人我不说，我不知道啊。他或许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教我们做坏事，但是我只今天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神会帮助你做一个抉择，谁对谁不对。我主要跟你讲的，耶稣与马祖所不同的，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今天仍然活着，你跟他说话他会回答你。他有重病在医院里，他有很厉害的糖尿病，或者有头痛很厉害，在医院住了一礼拜查不出任何的病状。我去探访他，结果我就跟他说，你拜了马祖十几年，你有难处你就跟他祷告，他答复过你没有？他不敢确定。我说，我们所敬拜的神，你向他祷告，他能跟你说话，他能跟你做最亲密的朋友。你不但跟他说话，他也跟你说话，借着圣经。我给他念出圣经，他就很怕死。孩子很小，得了这样的糖尿病很严重，还有其他的病。我给他念到一处圣经，说：“神看顾麻雀。”神若不许可，一个麻雀就不掉到地下，我们比麻雀贵重的多。结果很奇妙，这句话进入他心里面，他一夜睡不着觉。他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牧师你告诉我在哪一章哪一节。感谢神，他现在告诉我说，他知道 我教导他怎么样念圣经，教导他怎么样祷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最近告诉我说，牧师，我没有什么求的，我还可不可以祷告？因为我真是高兴这位神他能跟我谈话，能跟我做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感谢主，我个人的一点经历，我们帮助一些其他宗教的信徒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先不要 push 他们，先不要论断他们，我们只把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让他跟耶稣发生了关系之后，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以前那是一个错误，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他丢弃。你不要先让他把他扔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知道一个真的以后，他自然而然就把这个假的丢掉。这是我最近在主里面的一点点的见证，跟各位分享，谢谢。
国立兄讲的话，大概是因为我跟他是同班同学，不过他跟我也能不通，他聪明一点，他这个念化工啊，觉得这个很多东西这个搞不通之后，他跑去念化学，我结果呢研究院还是念化工，结果到现在呢，我一直对反应器里面是怎么样的情形我还是不知道，他是知道的清清楚楚。不过这个就是牵涉一个我们这个方法问题，我今天并不是要说把我个人我要信仰的东西要一定要大家信仰，不过就是一个方，我就想这个讨论一下这个方法的问题。因为无论你怎么样这个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科学啊这个方法是比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什么，做来做去还是研究一个物质的问题。这个我们追求神，神是活生生的，你不能用这个研究物的方法来去研究或者追求。当然就是说我们要信的是不能跟这个事实科学所研究出来的事实有抵触，这是对的，因为这个宇宙万物神所创造，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也不能这个违背所信的，不能违背他这个宇宙的定律，他创造这个万物。所以我们不过有一件事情要就是大家注意，就是 even 科学所研究出来的东西也是有变动的，并不是说今年哪一位这个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拿到诺贝尔奖金了，所以他所讲的话就是不能永远不能变的。因为这个科学也是根据不同时代的方法，所以有的仪器研究出来的结果到了10年以后可能有更新的仪器研究出来的这个结果又更深一步又不同。所以我要介绍最近很可惜我忘了是哪一期，最近的这个 Reader's Digest 里面有一篇讲这个天文学最近的这个发展，很有意思。这篇它的作者呢是这个 NASA Goddard Space Center 的这个 Director Dr. Jethro 所写的一篇东西，他就讲这个他们这个发现这个就是这个 Big Bang Theory 的时候，曾经是这个是天文学近几十年来很大的一回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 Big Bang Theory 就证明，就是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是证明了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并不是无限远以前就有，是真的是一个 moment of happening， 你说是 creation 也好是什么样，是一个 event。 据他说那篇里面所讲的，当初这个爱因斯坦听说有这个发现以后，他非常 frustrated， 他就觉得这个就推翻了以前所有的这个很多这个他们相信的事情。不过他当后来跑到这个发现的那个天文台，他亲自去看了他们这个照出来用光谱照出来的照片了什么，他不能不承认他这个是有这个 event。说不定再过了几十年以后又有另外一个定理也说不定。所以我们所谓要靠这个科学方法我们非常要小心不要把这个一些暂时的这个事实所这个定律而影响到我们永远的这个信仰。那么就我刚刚就说了，我们这个科学方法一本是正确的，也只是研究物质的方法。让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 我要证明，比如说王弟兄是不是坐在这里，跟证明他那个 tape recorder 是不是在这里，我的方法就不同了。假如我要证明那个 tape recorder 在不在这里，我还看还研究他是不是 tape recorder。 假如我证明王弟兄的话，我就干干脆脆就问他了，您贵姓啊，您从什么地方来，那就简单的很。所以我们对神的追求也是一样，我们不妨直接跟神交通，就是追求他，在祷告里面追求他。这个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你根本不信的，你就跟我讲，哎，你叫我祷告，叫我看圣经，那你就等于先骗我信他了，是不是？那我祷告了之后，当然就等于我承认有这个信仰。你不必，你就先祷告了再说。假如神是真的是活生生有反应的，他会 respond。 假如你不，他不 respond， 你不用信。我就是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讲，不妨用这个方法。这个并不抵触到我念工程的这个方法。大概国弟兄也记得，我们从前在做这个化工的很多很复杂的一个习题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反应的 system， 简直没有办法哪里着手，他给我们的数据也许不够，所以我们就挑了这个 system 里面中间一个 key point， 重要的地方，我们就假设在那个地方某某这个化学品的这个浓度是多少，有了这个 key data， 我们就可以算其他的东西了。就是比如说算到最后的产品出来的这个成分是多少，温度是多少。假如我们算出来最后的那个成分或者产品跟我们数据上给的或者实验的不对，那我们就 revise 我们这个 assumption， 这个就叫做一个 process of iteration， 就一直这样子重新的来做，做到我们假设的跟我们后来所算出来的完全一样，那就是我们算出来的东西。所以假如各位用科学方法追求神追求不到的话，不妨用这个工程的方法或者用圣经的方法这个追求，向他祷告，看他是不是respond to 我们。这个是我一点点的意见关于方法方面。谢谢你们阿兄。我们还可以有一个问题，你们还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啊。
这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从台湾来的
啊。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的人，年轻的人在教会里侍奉很热心，而且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是真正是叫人家能够得到益处。可是到了美国来以后，他们渐渐的就离开了神。那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他当初相信的是有问题，是不是？
谢谢。
我想听说美国有一句话说 good is the enemy of better, better is the enemy of best。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得到一些新的，以为是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就在一个就是不清楚的里面。我想一方面就是方牧师今天早上提到好像咬格他当初有一个通天的经历，但是他后来慢慢的生活又是和其他的时候一样，好像慢慢的远离了神。我想就是说有两种情形，有一种就是说他是完全的远离神，完全的拒绝了神，那我就开始要就是说在想说当初他得着神的时候他的那个经历是怎么样。还有一种就是慢慢的远离神呢，就是说和世上的情形一样，我想就是实在是要我们自己操练，要保守我们在神的国里。因为主耶稣也讲过很多的比方，好像天国的道好像种子撒在路旁浅石头上的，因为天上的飞鸟要来把它吃去。他当时是欢喜领受这个道，也是真又活泼的，但是你要知道撒旦的工作是很可怕，因为他这个工作远超过我们人的肉体能够做。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若不是神保守，若不是我们自己求神保守，我们是很容易随流失去。所以我想神愿意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我相信当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真的在看见世界上的变乱，这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只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动荡的里面只有一件事是不动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刚才有好几位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很宝贝，讲到神是个灵，所以亲近他的要用灵来亲近他，我们头脑里面能够接受他，相信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先去像马修说，先去祷告，先去对他说话，他有 response。 我听过有一位讲到，他说有两个人，要有一个无神论的主席，他要找一个穆迪的 president 辩论，要在他 challenge 他，他说下个星期六在Detroit 的广场上面我们开一个辩论会，到底是有没有神。这个穆迪那个 president 告诉他说可以，他说我们有一件事，能不能你带两个 witness 来，因着你所传的道和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大大的改变，我也可以带十倍你的数目的人来。结果那位无神论的就 turn down，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一个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直接的衡量，比方说我们不能够 measure 它的存在的时候，我们能够 measure 测量一件事，就是说它能够做些什么。当圣灵在人生命的工作，你看见这一个生命的工作的改变，你就说哎呀真是奇妙，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大骗子，原来是一个大强盗，原来是这样子糟糕的一个人，当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慢慢的改变，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想真是盼望我们在这里多思想说主，就是说看见神的工作，就是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对不起，
刚刚姚弟兄问的是特别讲到台湾来的，所以我是台湾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做的工作做得不够踏实，那么所以这个是要自己承认，自己在国内有的时候做的传福音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样子的实在，所以会有一些很容易就随流失去的一些结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魔鬼是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圣经上面主耶稣也告诉彼得，在他出卖主的那一天的晚上，主耶稣说，彼得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掉信心。撒旦在那里想得着门徒，筛他们，筛他们的意思就是把他们的信心拿掉。所以基督徒要很严肃地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撒旦有那样子的能力，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容易被他筛掉，把我们的信心拿去。每一个人能够今天站得稳的，也不能说是因为我靠自己站得稳的，只能说是神的恩典，那主耶稣这样保守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多方面的，我只能说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工作做得不够踏实。我有的时候很羡慕从香港来美国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发现奉献传福音的人香港来的远比台湾来的多。我觉得台湾的青年的工作做得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这些地方是佩服包牧师的地方。
韩博士既然指名提出来了，我不能不讲两句话。实际上姚长老所提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台湾，香港也有很多这样的，在香港很爱主的青年人来到这边，很快就变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这样，我们在香港有时候都讨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青年人在香港的教会里边，台湾可能也有同样的现象，好像在一个玻璃房里头长大的一棵植物一样，Greenhouse 里面的那种情形，样样我们教会给它保护得很好，只用真理来栽培它，这个很好了，但是它没有经过风波，不给它对那些个反对的教训呢，或者批评的教训呢，它没有机会接触。等到来到这边一个青年人，他在真理上很有一些根基，很爱主，但是他所受的呢那些教训呢，不能够和那些个反对基督教那些 professor 来比，所以在一些个不信的课堂上，经那些个不信的那些个 professor 这么一批评呢，他觉得他所信的一个钱不值，所以有一种自然的，在特别在这种 secular campus 有一种自然的一种自卑感发生了，慢慢慢慢他就离开了。所以我就在训练上面呢，在真理的训练上面呢，给他有积极的真理，也给他有点机会知道不信的人反对我们的是什么，让他们有一点预备，我想应该会有帮助。
二名 yes
我虽然不是 panel， 不过我发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愿意提出来一点意见来跟大家分享，也特别勉励大家，这一个责任不光光在这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那个责任。原因何在？因为他当初在台湾或者在香港，他相信神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带领，所以他的基础并不稳固。他一旦到美国来了以后，人地生疏，他在这方面遇了很多困难，他可能当初那一点点信心很快地失掉了。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人，假若是也不给他一点帮忙的话，而我们给他一个印象，你们基督徒也不过如此，那这样的话他就是越走越远，一到后来的话他就完全是走偏了路。这个也可以说，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撒旦总是在那里若隐若现跟着他，可是我们跟他们一同奔跑天路的时候，不能不走过去说，哎，老兄，我可以帮你个忙，我们一起走。我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客气地讲，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假如他失去的话，也是你我亏欠了神的荣耀。谢谢。
要花这样一点点的时间，要让这次在座有差不多200个人的问题都得到解答的话，当然是没有可能的。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你们能够认识我们的 panelists。我们在这里还有一段时间可以一起相处，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可以提出来，适合跟他们讨论的啊？我鼓励你们在空余的时间可以提起来。那么在座的
早会的经历，就是我在灵里边得到的满足。我刚得救以后的有2年的时间，在一间福音书局里边工作。那段时间我和外人很少接触，多半是写一点东西，翻一点东西，我自己有机会研究，自己读。给我灵里边的满足呢，是我在别的事上没有得到的过那种经验。
我想巴牧师已经讲得很完全，真是那个深处的喜乐和平安，那个满足，真是只能就是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尤其当我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接触的事情越多，我在 NIH 工作，见到许多世界上各地来的医生，各样的病人，我心里面常常在想，哎呀，人生何等的短暂，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就如飞而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生老病死不如意事占十之八九，但是多么宝贝的是，因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不但是说有来生的盼望，还有今生的应许。当我们遇到各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它，我们也知道神让我们在他里面享受那个自由。我们本来都不知不觉是做一个罪的奴仆，好像在基督里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释放，一个生命，是非常宝贝，盼望我们每个都享受。
我觉得那个精神上面的支持跟那个灵上面的满足是对我很重要，而且给我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去追求我的真理。虽然是在我这个短的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完全追求的真理，但是我知道这个主是会带领我们去 eventually 会得到的。
我们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个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对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得到答案的话，他这一辈子活得很满足。如果今天离开世界，他这个死而瞑目。我觉得这样一个意境啊，是我认识主以后越来越发现我信对了，越来越发现那些批评我的信仰的人实在是就陷在迷糊之中。如果我能帮他的忙，我真恨不得一把他提出来，进入这个境况。路加福音里头描写主耶稣诞生以后，有一个西面好像也说这样子的话，我今天看见神的救恩，神啊，你可以接我去了。那个说法和孔夫子那个说法差不多，和我心里面的那个意境也差不多，所以用这个和各位分享一下。